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君扫描，我是金然。以色列对伊朗的一次强力打击造成了德黑兰最高层通讯中断，更让黎巴嫩政府是全面倒戈，而美军阿帕奇被击落呢，让川普震怒。这是直击伊朗大战系列特别节目的第71集，请支持我们，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如果能从头至尾看全我们的节目，就更加感谢了。根据伊朗反对派媒体的最新报道，因为以色列6月7号对伊朗的空袭，已经造成了德黑兰内部极其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从周日晚上起，伊朗最高领袖阿尔哈和政权高层官员之间的通讯已经完全中断，这引发了整个伊朗毛拉阵营指挥系统的恐慌。这份情报啊，也解开了一个战略谜团。前两天，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以极快的速度向以色列的本土发射了弹道导弹。当时外界啊还很震惊，觉得德黑兰这次决策怎么这么果断，效率怎么这么高呢？如今的情报显示，那场对以色列本土的导弹袭击很可能完全是按照预先已经制定好的军事程序是自动执行的，而不是经过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协调和批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面对以色列的空袭，伊朗方面完全没有应对措施，整个的过程啊，就是被以色列空军任意打击，伊朗方面是完全处于混乱的挨打状态。而以军这次又给全球演示了一把什么叫做现代战争的降维打击。根据军方最新透露的战果，以色列这一次对伊朗本土的复仇打击使用了一种神秘的新型武器，叫蓝麻雀空射弹道导弹。说起来啊，这种导弹最初根本就不是用作实战的，而是什么？用它来模拟弹道威胁，测试这个反导系统的一种目标弹。以色列人呢，却让以假成真，变成了实战型的弹道导弹来用。蓝麻雀啊，被从战机抛下点火之后，导弹不是向前，更不是向下，而是向上加速爬升，接近太空高度啊，再沿着弹道飞行，直到预定打击地点的上空，再向下高速砸落。以军的 F-15 战斗机压根儿就没有进入伊朗的领空，战机是在伊朗防空系统的探测范围之外，直接发射了蓝麻雀导弹，射向伊朗境内的战略目标。在没有一架以军战机受损的情况下，精准摧毁了伊朗本土的三个空军基地和多个军事设施，包括雷达站、地对空导弹阵地，甚至还顺手炸毁了一个核心的石化综合体。就在德黑兰挨炸大脑失联的同时，最让伊朗政权吐血的一幕啊，在黎巴嫩上演了。黎巴嫩政府已经正式颁布全面禁令，禁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黎巴嫩领土内的所有活动。过去这几十年里啊，黎巴嫩政府是四分五裂，基本上成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后花园了，而伊朗亲手培养的珍珠党在黎巴嫩那就像是国中之国。所谓形势比人强啊，随着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把毛拉们打的是鼻青脸肿，黎巴嫩政府这个胆儿啊也壮了起来。他们可能发现啊，如果再不跟伊朗和珍珠党切割，就难免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伊朗之前声明啊，要把黎巴嫩的珍珠党与美伊之间的谈判来挂钩，没想到黎巴嫩政府先不干了，宣布所有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将被驱逐出境。 这意味着伊朗在中东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所谓抵抗之湖的最核心的政治支点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崩塌。而在军事上，失去德黑兰指挥和援助又被黎巴嫩政府政治切割的那个真主党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今天以色列空军虽然没有继续对伊朗动手，但既然伊朗政府这么爱护真主党，那就等于在告诉以色列，你伊朗在海外的七寸就在那儿。于是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据点发动了8次空中打击，有超过50名真主党的中间分子被当场干掉，大量的地下隧道和关键军事设施被彻底炸塌。被打懵了的真主党啊，现在表现的是异常的小心翼翼。内部透出的消息是，真主党高层紧急命令下面的各处手下避免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或无人机，防止进一步激怒以色列。以军如今啊，连川普喊话都不听，完全是一副打架打上了头的架势，谁去惹谁自找倒霉。以色列安全内阁刚刚通过了一项极其强硬的决议，说从现在开始，只要有任何一枚从黎巴嫩境内发射的火箭弹飞入了以色列领土，以色列军队将立刻对首都贝鲁特发动毁灭性打击，并且呢，无需任何特别的批准。今天，以色列国防军更是扩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名城提尔市的市民的疏散警告，警告范围少见的涵盖了基督教区。随着原有的军事基地被摧毁，真主党是偷偷进驻了先前被视为受保护的基督教徒居住的村庄，故意藏身在平民和不同信仰的社群中，把基督徒和平民当成了肉盾。最近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居民区的民用建筑里面就发现了真主党武器的存储点，照片显示在婴儿床的旁边放着大量的步枪、反装甲火箭、手榴弹、通讯设备，甚至还有攻击无人机。以色列真狠起来啊，确实可怕。北边和东边同时打着真主党和伊朗，居然还顺手在收拾着西边的加沙。哈马斯心想，我最近还算老实了，干嘛你打谁都捎带着惦记着我呢？以军宣布，空军精准袭击了位于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哈马斯海军警察总部。这栋建筑啊，在外面看上去挂着警察、平民机关的牌子。哈马斯也是一直用类似的建筑来向国际社会控诉以色列在袭击加沙的公共服务设施。而这栋看似是平民设施的建筑，实际上早就被哈马斯军事部门给强占了，变成了策划和执行恐怖袭击的秘密指挥所。在这次精准打击中，多名武装分子被当场击毙，其中就包括哈马斯核心分队的指挥官，叫阿勒哈姆。天气变化时节，身体最需要保养，可以考虑普瑞堂的玄宝黑参。玄宝黑参有2种产品， 一种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黑参，真空包装，送礼体面；另外一种是口服液。两种产品的原料都是用韩国产的六年根的高丽参，再经过传统古法酿造而成。很多用过玄宝黑参的朋友都体会到黑参补充体力和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电视下方的链接，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然后输入给我们观众的专用优惠码，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如果您购买500美元的普瑞堂的产品，还可以获赠一根玄宝黑参的原根。以色列国防军6月8号还公开了一段两年前的同一天啊，以色列国防军展开的人质救援行动，营救被哈马斯分子劫持的以色列女人质叫阿尔加玛尼和另外的三名人质的战斗场面。在四面八方都被伊斯兰武装分子包围的加沙居民区，以色列的特种部队突入其中，把人质安全地带回了以色列。摄像机啊拍下了非常罕见的现场突击的景象。就在外界认为美伊谈判在这几天就可能会出现结果的时候，霍尔木斯海峡的上空突然就传来一声巨响。6月9号当地时间凌晨3点左右，美军的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正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执行例行巡逻任务的时候，结果阿帕奇突然被击中，当场坠毁。美国海军迅速出动搜寻，在直升机坠毁后大约两小时内救出了两名飞行员。周二中午12点多，川普发表公开声明，表示说，我刚接获了美国军方的通报，伊朗军方击落了我方一架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巡逻的阿帕奇直升机，机上共有两名飞行员，所幸两人均安然无恙。尽管如此，美国势必对此次攻击做出回应。这事儿这么一出，可就不可能这么了了。川普的那句美国势必对此做出回应，就预示着暴风骤雨就在来的路上。正在此时，以军参谋长不早不晚的对外表示说，以色列已做好准备将重返伊朗，并发动更猛烈更深入的打击。这下恭喜伊朗毛拉们，你们正在世界舞台上表演一出不作不死的惊悚剧，你们加油啊，我们去搬小板凳来捧场。这个世界舞台啊，以前还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可如今却是大家挤着上台各领风骚。如果说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是一场自由保卫战的话，那么 2026年6月份的首尔正在上演一场韩国版反送中的大戏。近期韩国全国地方大选结果出炉，却演变成了一场点燃韩国人怒火的选票保卫战。选票无故失踪，投票箱是被秘密转移，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首尔街头镇压抗议民众的警察拉下这个面罩开口啊，竟然夹杂着流利的中文。咱们先从这场引爆全韩怒火的导火线说起。韩国地方选举的计票结果啊，前两天就正式出炉了。表面上看，现任总统李在明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大获全胜，在总共16个选区中啊，是一口气插旗了12个区，唯独丢掉了首都首尔市长的大位，由对手国民力量党获得。换作平时啊，赢了12个区，那执政党早就开香槟庆祝了。但这一次，首尔各个开票所之外，迎接他们的不是掌声，而是成千上万韩国人的抗议怒火，因为人们发现自己的投票权被偷走了。6月3号投票日的凌晨至深夜，韩国50个地区爆发严重的选票不足事件，22处投票所一度被迫暂停投票。在首尔的松坡区，大量选民是排了几个小时的长队，最后被告知没选票了。愤怒的市民啊，随后占领了蚕室投票所，却意外的在那个投票箱和垃圾桶内发现了被撕毁、被倒掉的选票，于是抗议浪潮是一发不可收拾。
이게 다 동의 안 됐는데 가져간 게 말이 됩니까?
야, 여기도 찍어주세요. 여기도 찍어주세요. 잠시만 나와주세요. 여기 이것도 찍어주세요.
어, 뭐야?
엄마, 엄마, 아니야. 밀지 마세요, 밀지 마세요. 밀지 마세요. 질서 있게, 질서 있게. 개인정보 그대로 돼 있습니다. 적절하 파쇄조치도 안 돼 있고 그대로 돼 있습니다. 개인정보
다 안 돼 놓고 이게 선거용이다. 진짜
말이나 됩니까 이게?
변호표를 이렇게 발급을 했던 거.
如果说选票涉嫌舞弊让人愤怒，那么在抗议现场发生的一幕则让所有的韩国人感到莫名的恐惧。到了6月5号深夜至凌晨，李在明政府派出超过1000名机动队员和身份不明的警察，在蚕室投票所实施暴力清场。6月5号深夜，为了强行运走蚕室投票所的那个投票箱，李在明政府下令暴力清场，不管是韩国大妈、年轻女孩还是老人，都被蒙面的警察按在地上，人肉搬运，抬出开票所。在这种激烈的肢体冲突之中，眼尖的韩国人发现啊，很不对劲儿。首先， 韩国人从来没见过这种风格的警察，集体戴着严实的面罩不说，竟然还蓄着长发，还有染发甚至烫发，这在纪律严明的韩国警队是不可能被允许的。当愤怒的市民冲上去把相关警察围住质问的时候，警察居然说不出一句完整的韩文，甚至一开口居然是中文。有韩国网民啊，随后把现场拍到的警察这个胸前的名牌放大，结果发现这些执法警察的名牌居然也是假的。第一个警察的名字根本就不是韩国人的姓氏，倒像是个日本动漫里的名字。第二个警察的名字完全像是 AI 随机生成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那种假韩国名。第三个就更荒唐，名字在韩语里的意思是猜测、估计。随后有现场民众追着其中一名落单的穿警服的男子举着手机直播，逼问他到底是什么身份。这名男子是慌不择路，慌忙之中啊，竟然冒出了一句我是大韩民国警察的外包，等于是直接承认了他不是韩国人。那么这些假警察到底是什么人呢？社交平台上随即有韩国网友爆料，他们中的一部分是以交换生或者其他名义被招进来的中共的公安人员，或者是精通韩语的中国的朝鲜族警察。而在中国国内的一些社交平台上，竟然真的能搜出来不少中国年轻人在那里得意洋洋的在晒照片，炫耀自己正在韩国当警察，执行维持秩序的任务。网友甚至揭露，一个前一天还是中共媒体驻韩国的记者的人，第二天他就穿上制服变成了韩国警察了。情报显示，早在去年的11月，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和中共高层会晤的时候，韩国的警方高层就和中共公安部签署了一份至今属于国家机密的所谓警察合作协议。这份协议啊，可不仅是在国家层面运行，甚至还细化到了首尔都会警察厅和北京市公安局、釜山警局和上海市公安局之间的对口下包。而这群假警察镇压群众的手段，警车上安装的那个无标识信号干扰车，简直跟2019年香港反送中时期的黑警是一模一样，被韩国网友称为是一场针对韩国的内外勾结的侵略战争。很多韩国人啊，此时联想到前总统尹锡悦当初突然宣布实施戒严令， 被亲中的左派媒体和李在明势力宣传成是威权复辟和破坏民主，导致尹锡悦随后被弹劾下台。可看看今天这场选举的乱象，选票被当成垃圾倒掉，中共公安穿上了韩国警服上街打人，国家机密协议将执法权是拱手让给了中共。民众一下就醒悟过来了，当时尹锡悦宣布戒严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为了调查不正当选举，并且指出不久前在投票所暴露的警方可疑行为和中共的渗透。如此一来，抗议民众开始高喊尹锡悦的戒严令是正确的，尹锡悦必须重掌总统大权。而在首尔松坡区开票所现场，曾由川普总统任命的前美国国务院国际刑事司法大使单炫明明确指出，韩国现在已被共产阵营掌控，正面临巨大的危机，在韩国境内来自朝鲜和中共国的间谍特务数量惊人，他们最大的威胁就是通过强制赤化统一，将韩国最终归属于中共国。美国绝不会对这场明显的不公平选举坐视不管。大批韩国市民啊，转移到奥林匹克公园手球馆，建立了长期的抗议基地。6月7号，手球馆周边的抗议群众突然发现，现场所有人的手机信号在一瞬间全部中断，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发网络动态都不通。与此同时，几辆挂着民用牌照的黑色车辆是悄悄地驶进了公园周围，车顶上竖着造型奇特的不属于韩国任何一家正规电信运营商的看上去像手机信号塔的东西。有人揭露，这正是共产体制在应对大型群众集会的时候最爱用的电子口袋阵，一边实施局部信号屏蔽，切断民众与外界的联络，防止现场真相透过社交媒体直播出去，另一边利用这些伪基站收集现场所有抗议民众的手机 ID， 再进行精准定位和名单锁定，准备秋后算账。但这一次，这帮假警察和幕后黑手低估了韩国民众的决心，也低估了韩国警队内部的正义力量。眼看着事态要走向失控，韩国警察厅长突然公开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对奥林匹克公园青年们的暴力行为必须坚决阻止，市民的安全第一。今天6月9号，韩国12所主要大学，包括首尔国立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在内的大学学生会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从6月10号起同步发起全国静坐抗议和罢课示威，誓言在真相完全揭露前绝不保持沉默。专家分析，这次韩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集体走上街头，将成为韩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全新的分水岭。这场由选票不足曝光的黑幕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选举纠纷，而是演变成了韩国年轻一代与亲共左派政权之间的生死对决。而在我看来，也许韩国这场由选举危机引发的震荡，反而会成为亚洲民主国家认清中共专制和极端左派的同流合污，彻底清理内部渗透的契机。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它需要每一代人用勇气和智慧去捍卫。这次的时事金草苗就聊到这儿，我们需要您持续的支持啊，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给其他人。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直接给我们支持，就更加感谢了。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